谢谢伟华牧师。那我们把接下来要预备心来听到，那我们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证道之前，让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加拉太书二章一到十四节。加拉太书二章一到十四节，就由我来读给大家听。好，早早我们就来读今天的经文。过了十四年，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并带着提多去。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曾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之人说的，恐怕我现在或是从前突然奔跑。但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希利尼人，也没有勉强他受割礼，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我们就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存在你们中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重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教他未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有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住持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们本来热心去行的。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折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所隔离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好，读经就到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来证道。他今天要传讲的信息是福音的证明，生命的转变。
弟兄姐妹平安，可以参考在周刊里面第七页的讲到的大纲。我们在上一次我们认识了这个启示的观念，启示就是有关于神的事情。这一位无限的能力和智慧的神，过去他隐藏关于他自己的事情，然后他像那个魔术师记得吗？他揭开了，我们才能够知道，是这样的一个启示的观念。那这个启示我们说，因为是绝对必要，不然我们没办法，不然我们就会活在一个我们自己想象出来的一个神的一个世界里面。启示的那个要素就是保罗自己蒙召的经过，神先拣选他，到了神的时间呼召他，呼召他当然也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那这个启示的权威在哪里呢？ Authority， 这个启示的权威不是人，不是教会，不是科学的证据，虽然这些都很好，这些支持这个圣经启示的真理，不过启示的权威就是神自己，他的话最高的权威了。所以我们每个认真读他话语的人，我们每个有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人，我们都会了解，我们都会体会到这个启示的效应，这个启示的能力。 那或许你的生命改变不像那个上次提到那个黑帮的那个老大巴帕尼亚，对吗？然后当然过后有弟兄啊，这个很温馨的告诉我，诶，有人在网页上怀疑这个巴帕尼亚的这个见证。那不过太多在教会里面太多不同的这些见证人，那我们都能够从不同的人的身上看见这启示真的是有能力的。许许多多成千上万在教会历史里面的见证人，在我们教会当中也有许许多多的见证人，说明这位主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是可以改变我们，是可以告诉我们见证他。当然保罗自己是最好的一个见证人。那当我们现在来看，当保罗继续的回顾他信主的经过的时候，他在讲什么？所以刚才我们读那个启示经文，我们来看他信主之后，其实到了耶路撒冷他只见了这个使徒们一面，后来他就北上，你可以看那条蓝色的线，中间他从耶路撒冷就上到他的老家，在土耳其南部的这个大树的地方，大属的地方。那这个在一个所谓叫基利家的这个省份里面啊，这个北部的那一块黄色的那一块呢，就是这个叫做基利家。刚才读圣经也看到了，那他大多数的时间就在这个基利家，还有旁边东部的那个绿色那一块叫做叙利亚的地方哦。基利家在北部，叙利亚在那个东部那边。那他在这一带呢生活，他在这一带应该是在传福音。后来刚才使徒行传说这个巴拿巴就也从耶路撒冷沿路在路面上沿着这个海边的路呢，就一直北上，上到一个叫安提阿的地方。那这个安提阿就在这个叙利亚，也可以在这个基利加的这个交界的地方，是一个大城市来的。他在那边圣经告诉我们有犹太人也有外邦人，那这些不同的人因为有这些人去传福音都信了耶稣，很多人信耶稣，甚至基督徒在那里首先得到这个名字，基督徒的名字，因为他们生活应该是很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就这个 mini Christ 一个小基督的意思。那所以哇，巴拿巴说哇惨了，这边的信主人这么多，谁来跟进栽培他们呢？他就想到保罗，就跑到大属把保罗拉过来说，诶，我们这边有需要啊，你跟我们一起同工吧。保罗就是这样，二章一节加拉太书说一晃就十年了，十年过去了，他就再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那他在那边就在安提阿、叙利亚、这个基利加一带服侍。不过当他在下到南下再次到这个耶路撒冷去的时候呢，圣经说他是奉启示记的吗？神揭开告诉他应该要到这个耶路撒冷去，他就去了。或许是因为在使徒行传那边刚才你读到记得吗，有一个先知预言说在天下有大饥荒，那所以这个安提阿的教会或许得到一个感动，那神说诶，我们自己外邦人信了耶稣了对吗？那你不要停在那边，你要想有别的弟兄在别的地方他们有需要，或特别犹太人他们在那边可能受到饥荒的影响比较大，我们不如就筹一些钱托这个巴拿巴跟保罗带到耶路撒冷去周济帮助他们。那因为这个缘故保罗就去了。不过你看到吗，保罗去他看到这个这次的行程去到耶路撒冷，他不是要为了救济那些信徒，当然这个是一个重要的目的。不过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呢，他要去做见证，那神的灵过去怎么样的帮助这些在安提阿那些外邦人，就是这些犹太人过去认为不可能信耶稣的人，他们相信了，这笔钱就是拿来做这个见证。当然他也带着这个提多去了，他带着提多去有什么目的呢？你知道吗，我们人生可能我们当中一些的长辈哦，当你回想过去呢，有一些特别人生的经历，那这些一个小片段啊，成为你的一个看待世界的一个方法，一个方式，一个例子。有一个小女孩她去了这个亲戚的家，这个亲戚是有文化有教育有好的事业，那这个亲戚说诶，请你们吃饭，那这个小女孩就去了。这个小女孩的家境比较贫穷的，那就很好了对吗，亲戚请她去吃饭， 不过发生了一件事，这个亲戚叫他拿着他的饭碗去厨房后面吃。那于是这个小女孩的观念形成了，对吗？原来这个亲戚到头来呢是看不起我们家的。那这个小女孩每次提到想到这个亲戚，几十年过去了，五十年过去了，六十年过去了，她还是想着那一幕，那一天那个亲戚叫我们在厨房后面吃饭的那一幕，那就成为了一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先例 precedent。 他就看待这些人，这组人，这些有受教育的人是这样子的。那保罗带着提多去也是为了定一个先例，他要让大家看到，他要特别考验这些在耶路撒冷的使徒，他们会怎么样的看待外邦人的信徒。那这个就是一个考验了。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接下来今天圣经说让他跟彼得起冲突，这个是一段时间过后。那这两件事情呢，让我们看到福音究竟是什么。保罗在加拉太书他要说明福音，当我们看到福音怎么改变外邦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看待福音。当然福音也改变了他自己，我们从三方面来看。那第一个方面，他的目标改变了，生活的目标改变了，记得吗？刚才我说保罗他是奉启示，神告诉他揭开了说，哎，这个是我要你做的事，去到耶路撒冷那边，原本是要只是要周济这些犹太的信徒，对不对？拿那个奉献去，不过不是的，他说我去那边，二章一节，我是去传说，向弟兄们传说，陈说这个福音啊，福音是怎么传开的。那你看到吗？这笔钱，犹太的信徒，你看到吗？这笔钱证明什么？这笔钱当我带来的时候，证明这个福音怎么改变了这些人，这些你们看为是野蛮的外邦人，这个福音怎么改变了他们。这个钱本身不是主要的事，这个钱只是说明福音改变了不止你们这些犹太人，福音改变了那些过去你看为野蛮的那些外邦人的心，他们过去跟你们没关系，他们现在把你们看为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人。这个就是保罗要通过这个奉献说明的一件事情了。他们现在关心你们的需要，他们慷慨为着你们的需要来奉献，他们从过去为自己生活，现在转过来想到这些从来没有见过的人为你们来筹钱。那这个就是保罗要看重的，这个就是福音怎么改变了他们这些外邦人的信徒。那他们这些外邦人，这些安提阿的基督徒啊的这种心态，那也是保罗的心态，保罗只是一个代表，安提阿教会的代表。那我们自己有没有这种转变的这种目标和心态呢？跟一个弟兄最近啊分享的时候，他忙着，像我们许多的人忙着我们的家庭，忙着我们的工作，现在疫情比较好一点的那个情况，工作的步伐加快的时候呢，那他工作的步伐，工作的烦恼的东西很多，他就想到，诶，我怎么样能够继续投资时间，安排时间来关心建立一些人的生命在教会里面。当然我也看到说，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当福音改变我们还会纪念到一些可能我们不经常看到的人。有一次在这个年底去年十二月来到教会的时候，看到我们的青年人在不同的房间里面两个三个对着电脑，那干嘛呢？你们两个三个青年人一个电脑一个电脑，他们在跟在丰盛港啊的那些青少年有营会在办，你不能去吗？对吗？现在就算有 VTL 了齁，也是不容易安排，不过他们就是想到，诶，这个主的爱恩典呢，没有受到疫情的那个阻隔的，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的去帮助这些在远方两年没有见面的这些少年人啊，这个就是主在改变我们的生命的那个目标。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吗？我们就像保罗一样，神拣选我们，神呼召我们，在母亲的肚子里面呢，我们还没有概念的时候呢，神就决定照着他的计划，借着耶稣来救我们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呼召
就是为了救你不要下地狱吗？啊，当然不是啦，这个呼召是救你改变你的前面的方向，改变你的计划，啊，像这个保罗他的计划他的方向就改变了。主救了我，保罗问我现在去耶路撒冷怎么样向这些弟兄姐妹见证神的这个伟大的恩典呢？那这个就是陈说福音的意思了，他要告诉他们这个福音。所以这个东西在许多的方面弟兄姐妹必须流露出来的。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在教会的生活要流露出来，不过我们在外面在我们的感情的生活也是这样的。最近有好几个不同的机会跟一些在交往当中的青年人分享，我就跟他们说，真的，如果我们按照世俗的那个眼光啊，我们看待这个感情生活，对吗？就是我跟你在一起，我可以从你可以从这个感情身上得到什么好处，这个是一个世俗的想法。那不过当我们认识耶稣，当耶稣改变我们之后，我们说，不对，我们是以神为乐，神自己的爱充满了我，然后我进入这个感情，我是看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可以怎么样照着主的心意来爱你服侍你，这个就是我们所谓委身的那个观念，完全颠倒过来，完全不一样的想法。不过这就是我的意思了。那福音改变我们的目标，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接下来改变我们的思想，改变我们的思想。那你看到这段话的时候，你看到保罗在想些什么吗？保罗怎么样衡量过去，他怎么样看待生活呢？那他的生活是作为一个犹太人，作为一个法利赛人，很简单的，神的律法，神要求我怎么生活，我照着那个，我满足，我达到那个要求，我就是一个好人，神就称我为义。我们下一堂会思想这个称义的观念。那不过回来这里，那这个要求在哪里呢？这个要求在他们犹太人旧约的律法里面， Torah， 神的这个圣经，旧约的圣经里面告诉他们，那他们认为这个要求通过一个立约开始，啊，神在这个西乃山，对不对？跟以色列人说，你们这些人做我的百姓，我跟你们立约 covenant， 那我跟你们给你们一些的条约，你们遵守这些条约做我的百姓。这个立约的入门呢，initiation 那个开始在哪里呢？割礼。那割礼就是犹太人的这些男孩子跟神进入这个约的那个入口 entrance 啊，好像一个入口一样。那所以割礼就在这个加拉太书里看见保罗提到割礼，好像代表整个律法，因为你就没有割礼，你就其他东西不用谈嘛。所以有时候他谈律法，有时候他谈割礼，一样的观念。哦，这个只是一个代表。那个割礼呢，作为他们遵守律法的开始。保罗是这样子看待世界的，他的目的，他的思想就是我怎样达到神的律法的要求。这是第一个他的想法过去。第二个他的想法呢，是因为他是法利赛人，他其实这也是圣经提到的问题，他其实是在意这个社群呢，犹太人，其他的犹太人怎么看他。所以第六节他提到过去的想法，以外貌取人，我要怎么样符合别人对我的看法，身为一个法利赛人，身为一个牧师，你们应该怎么看我呢？啊，这个如果我没有认识耶稣，这是我过去应该一定会有的一个想法。我站在这个讲台上，我怎么讲让你们觉得哇，他讲得很好。这个就是以貌取人，这个就是以外貌来看待人，这个就是保罗过去的那种想法。不过当他在写加拉太书啊，不一样。他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还是面对这个压力。你看到说他去耶路撒冷，他一直强调那边有那些有名望的人啊，大家尊敬的，有谁啊？有彼得咯，有约翰咯，有雅各咯，这些是教会的柱石 pillar， 哇，教会不能没有他们的，你懂吗？这些是柱石来的，这些是重要人物 VIP。 我现在去见的，大家是这么看，我就是去见这些 VIP， 我要他们审核，要他们说你的福音及格啊，这个是人的眼光，这个是人的想法。 不过呢，如果你是按照这种想法，你会怎么样？哎呦，小心哦，我去可能低调啦，我不要讲一些可能他们不开心的事情啦，不要节外生枝啦。保罗只是需要说，哎，彼得、约翰、雅各，感谢耶稣啊！你知道吗？我过去那一阵子在那个外面哦，安提阿那边讲的福音哦，跟你们讲的是一样的啦，啊，就是这样啦。感谢耶稣，阿门，走了，就是这样。不是的，圣经说他偏偏要带提多去。你们看到保罗说他带着提多去，提多是谁？提多是一个外邦人，提多是一个没有受过割礼的人，提多他没有受过割礼。保罗居然把这个没有受割礼人带到耶路撒冷还不够，还去见这个彼得、雅各、约翰，他要证明什么呢？他要证明一点，就好像一个先例，就好像一个人呐、我们说现在要到处都要戴口罩，对吗？如果有一个人啊、你看新闻对吗？他们故意在一个丧礼或者在别的场合故意不要戴，五个、三个、十个在那边不要戴口罩，看怎样啊？他要说明警察会怎么看待这件事。如果你允许一个不带，你允许五个不带，接下来呢很多人都不带了，其实不重要了。那所以保罗带着这个提多去，一个没有受割礼的人，也故意不要叫他受割礼，带他到这个彼得、雅各那边去，说明什么呢？原来有没有割礼不重要，记得吗？那个入门呢、过去我们想，犹太人想，我们要有这个入门，割礼了之后，接下来就是所有遵守这个律法的要求了。现在呢，我连割礼都不用了，不用进去这个犹太人的那种生活方式里面。彼得、约翰、雅各，你们如果接纳这个提多，就说明一件事情，没有要求，福音的真理就是外邦人单单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这样子他们就得救了，不用加上什么割礼，不用加上什么遵守律法。这个就是保罗讲的世界的自由。有人不是这么想，有人在想这个提多要不要加受割礼，他不受割礼他就不是我们的一份子，这个不是自由。保罗的思想改变了，他过去的记得吗？遵守律法的要求，别人怎么看他的眼光，现在换成他争取看重的是在耶稣里面的那种真正的自由。那弟兄姐妹你说，哎呀，我们信了耶稣都不用割礼了吗？对吗？还是有的，你还是有割礼的观念的，你还是一直有这个法利赛人的观念。因为有人说过，有一个牧者讲过，我们都是在康复当中的法利赛人呢、We are Pharisees who are rehabilitating。 我们都是，你不相信吗？你信了耶稣这么多年，你没有试过吗？常常心里面有一个表格，这个表格就是我怎么样做一个好的基督徒。那我如果每天都有灵修打个勾，我就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如果有每个主日来敬拜勾，那我就是基督徒。那你有这个表格吗？那如果你有，如果你经常在打勾，你就是这个在康复中的法利赛人。那我们常常是这样。那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哦，这些很重要，每个主日的敬拜主很重要，我自己都讲，你们可以的话，我们大家每个人来敬拜主很重要。不过记得吗？自由，自由的意思是神接纳我们，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因为这些东西神拯救了我们。那所以有时候啊，弟兄姐妹，我们在打勾的时候，你心里面那个表格，那你在说我这样子才是一个基督徒的时候呢，求主帮助你，让你知道并不是这样的。你在基督里面，保罗说自由了，不用靠这割礼，不用靠这打勾来成为神接纳的人。甚至跟一些人分享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个问题，这个其实是好的一个倾向。我们有人会觉得说，我做的不够好，我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不够好。其实当你这样想是一件挺好的事情，因为你知道神的要求是高的，那这个是挺好的事情。神在你拯救你之后的要求是高的，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现象。那不过因为这个缘故，很多人就看待他跟神的关系是一个打勾的关系，其实不要这样想。保罗就是这样改变了过来，他得到了那个自由，神已经接纳他了。 神已经接纳他。所以有些弟兄姐妹，他甚至因为这个缘故，他说：“哎呀，我不够好，所以我不能够受洗。我还没打完那些勾，我不能够受洗。”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那因为神的这个洗礼不是因为我达到某些行为的标准，所以我可以受洗。这个受洗是表明神在你里面已经改变了你，拯救了你。那你有这个改变的这个想法和一些具体的一些生活的改变，你也看到说我的罪其实像保罗过去一样可恶，你也看到说我明白我需要耶稣完完全全的来担当我的罪，领受他的救恩，然后我也知道我需要耶稣圣灵时常来在我的心里面感动我的心，来改变我，赐给我力量，过一个他喜悦的生活，他喜欢的生活啊。如果你这样，你就接着上完慕道班之后呢，你明白了，那你就得到自由了，你就得到这个福音里面的自由。耶稣已经接纳我，我现在就好像他接纳了提多，我现在是靠着他的恩典来过他所喜欢的生活。求主帮助我们，这个是自由。如果你一旦倒退，你一旦说又在看那个表格，又在打勾，那保罗接下来会说你从自由里面倒退进入奴隶了，你再次变成奴隶，你再次被这个表格捆绑着，我要怎么样神才接纳我，那你就倒退，从福音里面退后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保罗所看重的不只是这个福音给他带来的那个自由，他的思想第二个方面他看到是福音给他带来的那个真正的合一 Liberty Unity， 有自由也有合一。怎么说呢？你看到吗？当他去见那些使徒们，刚才有点讽刺对吗？哎呀，这些是有名望的人，哎呀，这些是 VIP 教会的柱石，好像他对他们不满。其实不然的，因为接下来你看到保罗跟彼得他们见面的时候，第二节说他当面直接的告诉这些犹太人的信徒神在他们当中的工作，他当面也肯定诶，神呼召彼得向受割礼的人传福音，对吗？那这个是神给他恩赐，这个是神给他岗位， very good， 非常的好。就好像神呼召我这个保罗向没有受割礼的外邦人传福音一样，那这个是神给我的岗位，这个是神给我的恩典，是互相的肯定和欣赏，没有猜疑的，没有猜疑的。所以这边是刚才你就读到了，主托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也托彼得向犹太人传福音，同一位主。结果是什么呢？第九节，结果是他们行右手相交之礼。哎呀，这个有点拗口啦。你说是不是握手咯？啊，是啦。不过他要表明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同心的，不同的服事，不同的岗位，不同的对象，主里面是合一的，合一的。那我们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想法，就是这个合一的想法啊。当然不只是因为刚好啦，我们成人主入学这个以弗所书会提到教会合一的观念嘛。不过真的你看保罗在加拉太书，他跟彼得约翰雅各的相处沟通当中呢，强调的是这个合一，强调的是这个合一。我们是看重神要我们在教会里面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的。那如果我们这样子我们看重的话，我们就学习诶，主在这个人身上，你看到他在照着神的话语来生活的时候呢，虽然他的做法跟我有点不一样，那我还是可以感恩的心来对待他啊，我们就能够彼此的欣赏。我们看待别的其他的弟兄姐妹，其他的教会也真的是这样。有一次我去另外的一个教会了，本众的的一个教会，然后看到，这个在他的团契的课室里面讲到吗？然后看到这个团契的课室里面，有吉他还有鼓啊，只是这个鼓有点跟那种就是摇滚乐的鼓有一点不一样，不过还是鼓啦。他说哇，怎么样啊？奇怪啊，为什么会这样？后来哦，原来这个也是他们教会的但米尔的崇拜厅啊，所以当然啦，你知道但米尔的这个他们的信徒对吗？敬拜的时候按照他们的文化背景敬拜的方式 乐器，有一点点不同啦，啊，这个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那不过我们就明白，在福音里面呢，这个教会哇，有中文部，有英文部，有但米尔部，反正哦，这个是还是可以合一的，还是可以合一的，因为每个人服事的对象、服事的岗位不一样。那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想法了，福音改变我们的目标，福音改变我们看重的东西。十到十四节就来到第二件事情了，就是保罗跟彼得在安提阿发生的事情了。我们从这件事情看到福音怎么改变什么呢？第三方面，怎么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那怎么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了？当然十节我们已经说了，这个保罗跟彼得跟约翰他们是一样的，注重这些穷人在教会里面穷人的需要，他们看重他们，舍己的来帮助他们。不过呢，十一节开始另外的一个，记得吗？刚才讲到那个戴口罩的事情，另外一个重要的先例，另外一个重要的先例，我们要了解他才能够知道为什么保罗那么的 rude， 不客气的讲话。我们要发挥一点想象力啊，因为这个是2000年前的事啦，我们要在教会里面重新扮演这件事。我们想象一下周六的傍晚，某一个团契在副堂哦，做一个大聚餐啊，哎呀，真的希望很快能够吃东西啊。那这个大聚餐，这个副堂很多食物哦，摆满了那个桌子哦，然后呢，大家开始吃了哦，吃的时候，诶，另外一组的弟兄姐妹进来这个副堂啊，从外面他们也来了。来的时候呢，我们发生一件事，这一群原本在面弟兄姐妹呢，一个一个拿起自己的食物走进那个隔板客室，快要关门自己在里面吃，这么的一幕。那你想象这么的一幕怎么办好呢？刚好保罗就在那边，他对这些进去隔板室的弟兄姐妹说，站住， What are you doing？你们在做什么？所以当你了解这个情况，哎呀，不然那几节想象不了。不过当你这样子看的时候，你就明白彼得在安提阿，记得吗？安提阿是什么地方？安提阿是这些外邦人啊，很多外邦人集体相信主的地方，跟犹太人第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地方。而彼得在安提阿做了这么一件事，那彼得在安提阿这个大聚餐当中做了一件事，这件错事甚至被保罗责备他是装假，看到吗？那个装假，今天的这个我们讲虚伪的英文字 hypocrisy 就是从这里来的，演戏啊，基本上彼得在演一部戏。所以不过我们就讲这个彼得到底是做错了什么呢？我们要明白彼得自己，上次说过了，彼得自己原本是不相信也不想跟外邦人传福音的，对不对？他自己的犹太人的观念，不然的话主耶稣不用特别的通过一个异象让他看见那些动物，叫他去吃那些犹太人看为不洁净的动物。不过他因为相信了主的话，接受主洁净的外邦人他也要接纳，所以他才去跟哥尼流那一家人传福音啦。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看到的，他自己表明了神接纳了外邦人，他也接纳，这个是他过去所表明的一个立场啊。所以二章十二节也不奇怪啊，那就来到了安提阿，彼得来到了安提阿，跟这些外邦信徒一起坐下来，很可能没有照这犹太人的做法，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就是这么简单。后来呢，那群弟兄进来了，记得吗？那群弟兄从由雅各那边来的弟兄，我们不懂这些是什么人，可能是法利赛人，信了耶稣的人，看到，喂，彼得你在干什么？你为什么现在没有先洗手啊？这个犹太人的观念，先洗，哇，你还吃猪肉啊？跟他们一起，怎么一回事？所以彼得怕，彼得就妥协了，彼得就选择分开坐了。那这个小举动好像是很小的一件事，有很大的一个代表性啊。就好像以前啊，有可能你们知道说，这个在那个美国那边啊，60-70年代的时候，你其实黑人还是被轻视的，对不对？就有一个黑人啊，Gibson 呢， 他是职业棒球手 baseball 的那个棒球手啊。那他是进入他们的所谓 big league major league 啊，就是这个美国职业的这个棒球队里面呢、啊，在这个球队他是唯一的黑人。说哎呀，大家都是职业棒球手了嘛，对吗？大家平起平坐嘛，所以他就看到一个白人的队友在喝橙汁，他就说到：“哎，那个好喝，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啊，当时没有这个疫情的问题了哈，现在可以了，可不可以给我喝一口？那个白人队友看着他的橙汁，看着这个 Gibson， 想了一下，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不然我留一点给你喝吧。那个一句话而已，一个小动作而已，你知道那个意思了，对吗？这个白人的队友，即使你跟我一样已经是职业棒球手了，你还是黑人，我不可以跟你一起公司喝这个水，我喝完了等一下才给你喝啊，这个就是那个动作的意思，那一句话的意思。那保罗看到彼得在做这件事的意思，彼得的意思就是过去他所讲的都是假的，彼得自己讲的都是假的。犹太人看外邦人是不一样的，外邦人还是需要打勾才能够进入这个基督的家庭里面，不打勾不能进入基督的家庭里面。这个就是彼得在做的事。保罗看见了，就是说十四节，他们所行的与福音的真理不合。福音的真理这个意思是什么呢？福音的真理好像一条直线啊，直直的。这个彼得的行为呢，歪了，是这个意思，歪了。所以只好就是在这个时候公开的责备他，你不要演戏哦，彼得，你过去不是这样做的，你过去完完全全没有对外邦人有要求，没有要他们打勾，没有让他们进入这个通过割礼进入律法，没有让他们遵守这些律法才称他们为基督徒。现在你演戏，错。那说哎，这个哎呀，你听得到我都会讲，哎，这个彼得这个保罗这样哦，公开指责彼得需要吗？会不会有点违背耶稣的教导？记得吗？耶稣讲过啊、哦，耶稣讲过要先单独跟那个人谈嘛，对吗？他不听才找多一个人，什么什么。而且你都没有给他机会吗？其实不然呐、啊，因为保罗认识到这里的那个情况有点不一样，彼得的行为影响到人，怎么知道影响到人呢？单单因为他需要写在加拉太书上，你知道影响到很多人了，对不对？这个书信，加拉太的书信是要传给整个基利家一带的各个教会，叫他们读。要他们明白彼得做的事对他们已经产生了破坏，需要立刻的纠正，当众的纠正，使到大家明白福音是自由的，福音是带来合一的，福音是不要求你打勾神才接纳你的。所以彼得做的刚好违背了这些事情。当然那个问题就是彼得的反应是什么，这里没说了，对吗？因为或许这也不是保罗的重点。彼得的回复，彼得过后有什么反应？彼得有谦卑的接受吗？圣经没有说。不过呢，感谢主，后来我们看彼得自己的书信，对吗？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呢，他有提到保罗。当他再次提到保罗和保罗所写的信的时候，彼得是恭敬的，彼得是尊重他的。彼得说保罗的信有些是难理解的，你们不要去乱解哦。因为保罗的程度高，我的程度可能没那么高了，所以他是很尊重保罗的，看到他是有谦卑的。有些时候是这样，弟兄姐妹，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呢，在这个教会的生活里面的那个合一就在于我们彼此的劝诫，彼此的劝诫，我们愿意接受主内弟兄姐妹的那个劝诫，因为谁都不比彼得强，对吗？我们英文说 not beyond correction， 就没有一个人是教皇，不用人家指责他错了。我们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不过像彼得一样，那当保罗责备他的时候，
我们看到后来他是谦卑的悔改的。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让我们通过这两件事，保罗把提多这个没有受割礼的人带到耶路撒冷，以及保罗在安提阿和彼得的那个冲突，来看到福音怎么改变他，也改变我们的生命。福音要改变我们整个生命，第一个方面，福音改变我们的目标，让我们看到诶，我们到处不一定是去分担章，我们到处是见证，想到神的这个恩典从我生活当中活出来。我们看到福音第二个方面，改变我们的思想，福音带来那真正的自由，你不用打勾了，神才接纳你，神接纳你了，你才照着神的心意来生活，而且福音带来真正的合一。最后福音改变我们跟人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做错了，我们可以接受弟兄姐妹在主里面那真诚的劝诫回转。彼得给我们立了一个好的榜样，我们在主里面是可以谦卑来回转，来维护神所赐教会的合一。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感谢，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从圣经的话我们得到提醒和帮助。主啊，你让福音怎么改变了保罗的目标、思想跟人的关系。主，你让我们的心也被主的话所提醒，不只得到你的启示，主啊，也让这个启示在我们心里面、生活里面、思想里面、跟人的关系当中发生它应该有的力量，来改变我们，来塑造教会，讨你的喜悦。奉耶稣的名求，阿门。